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粉丝团就跟我们以前单独的是喜欢明星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像很年轻的时候喜欢四大天王这种喜欢，现在被称之为散客。现在粉丝后援团的话已经开始出现社群化，也是跟当前的一种媒介环境、社交媒体的出现，让共同的群粉丝聚集在一起，有组织、有分工的，对于明星或者偶像的各种活动表示支持，或能够做到一些力所能及帮助自己偶像或明星的一些行为。
听起来特别像个公关团队哈。
啊，对，就像王俊凯、海陆空、生日庆典嘛，有很专业的公关公司也是配服他们这次粉丝后援团的一些操作和运营了，俨然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公关团队作为。
已经是商业化的在运作了。
对的，据说是筹备规划了长达大半年了。
跟拍春晚一样的。
啊，对，他们也有很明确的流程，并不是我是他的粉丝，我就能进你的粉丝后援团，他们是分工明确，也有考核，包括就是。
像，对啊，
考察你的背景，你能做点什么？就好像我们可以看到王俊凯、海陆空庆典，他的迷妹们花5-6千去机场跟他登机口见个面，但是我们很少看到有一些极端的或者狂热的行为。他们现在整体还是做的有礼有节，爱护自己偶像的一种形象，就这个跟我们以往的印象其实是已经不一样了。而且粉丝后援团的这次海陆空谁负责海陆空，然后每一步怎么去做，在时间点上，看在好莱坞上空这样快的时候。 就很典型，需要有在美国的粉丝，至少英语得好，去交流，而且你也知道如何这些程序去沟通，不是像个初中生、高中生，我就可以把这件事去完成。
听起来还有驻海外的办事机构。
啊，对啊，当然是有，因为 TFBOYS 的粉丝是面向全球的，就是国内出去的留学生也有，也有华人。其实媒介是形成粉丝的最巨大、最直接的一个因素。在传统媒介的时候，媒介是个内容的制造者。 回到90年代的时候，像我们80后，只有报纸、广播和电视，老是会看娱乐明星，尤其港台。就看春晚的时候，除了相声和小品以外，就是特别期待香港的演员、四大天王的时候，这些的影响内容都是从媒介来报道的。但是回到现在，你会发现社交媒体的出现，尤其微博的出现，就好像每个明星可以自己设一个账号，明星可以发布信息，
有自己的平台了。
对，粉丝就觉得哎，这是明星在跟我说话，粉丝、民众就觉得我有参与性，我甚至能够跟他对话。万一被他点一下赞，他就说哇塞，他能点我赞，仿佛就我身边的一个人一样。而且微信以后又出现了可以评论啊，又有微信群、微博，然后还有以前百度贴吧，这些能够让以往大家个体化的一些追逐喜好的人突然全都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社群，大家开始就可以跟人讨论、分享他的信息啊，比如说像微信。
微信的出现，微博的出现，可以随时的获取明星的信息动态，随时会出现他去哪里登机，
第一时间来进行关注。对，然后像粉丝也是，他有种参与性了，觉得哎，我也介入到明星的生活，我跟他有互动，而不像以往的时候是高高在上的，就是单线传播。他现在等于互动社。
您前段时间一直在做这个相关的调研，像这种粉丝的构成，他的主力军其实主要是青少年，
肯定是青少年了。 但是我们到底定义为什么叫青年，就是我不知道像我这个年龄就是30多岁或接近40岁还算不算青年。
当然是。
如果按照我国的定义，像我们30多岁的时候，80后或甚至75后的那波也是属于青年的话，这些粉丝完全是属于他的主力军。而且他的购买力分成两种，像80后像我们有工作啊或年龄稍微稍长一点，其实购买力是有一点了，不会很随意的出手，但是一旦出手就不会那个，就好像王俊凯、海陆空庆典，他的 粉丝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所谓的年龄比较小啊，就初中生啊、高中生，其实有一些是有工作的，年龄比较大，甚至身为母亲的也有，甚至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精英阶层的一些人。正好我前两天的时候跟我身边个教授在聊，他是很理性的，他女儿也是个品行兼优的小学6年级的学生，他对父亲的要求是说买一个 OPPO 的手机，为什么？就是因为TFBOYS王俊凯他们代言的。作为一个广告，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购买力也决定了市场的影响力。<笑>
对啊，而且现在像微信、微博的一种支付方式的便捷，也是让以往初中生，就是像我们当时的时候，哎，我想支持他，只能买一颗磁带，在9块8或者买9块8。你还得现金呢，嗯，
对，我是有限的，但是如果我超过金额的时候，我只能向父母要。但是你会发现，现在通过微博、微信的时候，我可以从客户端支付，就是我想必只要有小孩子有手机的时候，他微信里面或支付宝里面总归会有点钱，就有时发个红包，而且现在50块钱、60块钱。 件，对于一些初中生来说或者一个小学生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额。现在粉丝的消费它是分群体的，像偶像群体或明星公司、运营公司，它是对于不同的群体的针对性是分层次的，是已经属于精准对位。如果是中学生、小学生比较好，我就是让你买小的衍生产品，买个会员60啊、80，不需要太多。但是如果你是有经济实力的，你可以为我们做更好，我会让你参与性更大。其实粉丝团并不是跟明星隔开了，以前是隔开的，明星就明星，粉丝就粉丝，中间要么媒介，就是我是看看他节目啊。但是现在更像一个三方联动，明星是一方，粉丝是一方，就粉丝后援团也罢，散客也罢，还有一个方式，他的明星后面的经纪团队或者品牌运营商，这三方其实
利益共同体其实是一个，
对对，这个利益并不是我们想象不好的利益，就是各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为粉丝经济最终买单的一般都是些什么人呢？
像 TFBOYS 是年龄比较大，有10几岁的，出道的时候他们还是比较小的学生的团体嘛，他们的定位是比较好的，就是好好学习，能够有种向上动力。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有些小孩无厘头的看电视迷恋的时候，有些家长发现自己小孩喜欢 TFBOYS， 他也不知道什么事，一听哎，你可以去上课哦，看他的微博或他们的之前的运营的内容，后来发现他们自己团队或者后面的时候对他们假设是积极向上，也要学习，不是为了
艺人形象还是比较良好的。
对，所以艺人形象比较良好的时候他也就默认了，只要对他生活学习没有产生影响，反而更是促进了。家长其实有时候也是鼓励的，他即便不是乐意的话他也默认嘛。还有当我们有些家长们觉得某些艺人对于自己生活比较处于低谷期，对于自己有正面的能量的触动，他也会去购买他，这个其实也是很正常的。特例的时候王俊凯的海陆空，这种也是一种个案，并不是一两个人可以买单的了。
现在这种草根偶像也比较多嘛，就打造出来的这种所谓粉丝经济，你看王菊也有很多粉丝，现在这个101也好，我们这样讲市场是理性的，但这些我们又看不太明白，中国目前的这种粉丝经济您觉得它是理性的吗？
我觉得整体来说我还是觉得是比较理性的，虽然很难理解一个粉丝或几个人花了5-6千块去登机口啊，就为了看他一眼明星，我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不能因为我不理解我就觉得他是非理性的，可能我的经济实力没有达到，或者王俊凯对我的影响没有这么大，
吸引力还不够大，
就是对，就每个阶层不一样的时候，如果他的经济消费能力可以达到这一块，就是没有偷没有抢没有让父母卖肾，我就觉得还是一种理性消费。但是就是说海陆空好像超出我们常规意义的时候，就是网络流行语，就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嘛。像王俊凯这种，但是是个案，也是一个团队的运营，无非就是个打个广告而已，我是觉得也没有太大泡沫。其实中国粉丝经济最早出现的时候还是04年，我印象中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李春啊、张靓颖啊，短信投票，这个投票的时候也是花了一点钱，就粉丝经济啊，就包括爸爸去哪儿，大家去买单看电影，这些都是粉丝经济的良性循环，突破了我们以前对于粉丝消费一种框架。至于现在是否有泡沫，短时间内我是觉得至少目前来说还是比较良性的。
北快手南抖音网络上有这个不太好的评价，有一些孩子比较沉迷于快手或抖音，我们看到有人点评说中国现在的粉丝经济就是等同于脑残经济，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呢？还有一些把父母的积蓄拿出来给自己所谓的偶像倾家荡产的给他刷礼物的也有，
如果是以这种行为的时候已经就比较极端，但是不能有个别的或一小部分的脑残粉就是因此就等同于脑残经济。其实你会发现你也肯定为自己以前的偶像或明星消费过，就买张 CD 买张磁带，但是你随着年龄慢慢增大的时候，你有更多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对于这块消费或者重心化慢慢移。如果把极个别的脑残粉等同于，我是觉得也是以偏概全的。
中国广电总局下发了一个通知，就说要对很多这个播出平台进行整改，因为是误导了青少年的社会价值。有不少的孩子很崇拜明星，自己也想成为明星，这个对于中国的社会未来的发展，你觉得它其实有潜在的一个风险或者危害吗？
风险和危害暂时提不上，分围绕的看，就是如果像超级女生让很多普通百姓小女生就会发现，包括你刚才最早提及的一些真人秀的出现，突然让很多少男少女们一下子发现可以让自己一夜成名。但是这也不是只是我们国内就有的，选秀节目真人秀节目也是来自于国外。然后至于就是另外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像 抖音啊，或任何就包括其他的这些的传播，因为它的上传缺少一种考核，林子大了什么鸟都会有，不好的时候有些肯定会掺杂着一些不好的有违所谓的价值观的一些东西，但是你就说是否形成一种规模性的一种影响，我是就觉得网络它是个双刃剑了。他下发这个通知的时候，因为他发现有些有违价值观的一些东西，或有些传播是太随意了，包括有些就是网络直播，去年和前年如果你是直播一些只是吃饭呐、写作业啊，就无伤大雅，就无所谓了。但是去年网络上居然出现了房事的直播，极为色情的时候，这个是需要去管控了。因为小孩子都有手机，他的视频软件都可以看，他是无法管控的。所以说，当小孩子如果打开手机能够看到色情的或极端暴力的、血腥的一些视频、短视频的时候，这个对于小孩的确会有冲击的。这个我是觉得，如果从这一块方面去管理他，我是觉得也是需要的。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